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这一期呢，我邀请到了展望老师。展望老师是当代艺术雕塑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作为60后呢，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启蒙与激情的洗礼，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变化。我们经常会在很多重要的美术馆或者是公共的一些空间会看到展望老师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他的人造的山石系列。我记得在美国大都会，他也是收藏了展望老师的这样一件作品，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是一个很节点性的一个标志。到现在为止呢，展望仍然是非常先锋的一员，他的实践不仅紧跟着时代的脉动，激发着及时的对话，同时呢，也不断地去拓展着可塑媒介的边界，从而突破了传统造型语言下所设的这种限制。话不多说，先请展望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展望，很高兴今天来做客这里面聊天吧。
展望老师，我知道您现在呢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
对对对，
其实我也拜访过您的工作室，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因为您拥有一个特别大的像一个园子一样的工作室，里面有很多石头，您也是要做很多的工作，那大概您每天的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展开的？
我的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特别梦想着能够住在工作室里边，每天活在我自己营造的这个世界里边，这个世界都是由我的作品研究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累积起来的一个带有个人历史的这么一个环境里。然后我在这个环境里呢，我可以从早到晚，每天除了吃饭喝咖啡接待一些朋友，就是做自己的事儿。但是我并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工作，而是说我喜欢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去思考我的创作。就像我这人从小喜欢做白日梦，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国外的一个不知道谁写的一篇文章，他用的题目是观念幻想。其实我觉得他那题目写的挺好的，就是他从我的个性上写，就是我喜欢幻想各种事物，那么其中也包括观念的颠来倒去这么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需要和实践链接起来。所以如果你不住在工作室呢，你有很多想法你不能马上就行动，如果你要住在工作室呢，你可以马上就行动，就你一边幻想一边马上行动，就我喜欢这样一种叫无缝衔接吧。
我大概能想象了，就是住在工作室其实
很好玩，
但是有的艺术家他会刻意的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喜欢把那个工作和生活分开，但是可能您就属于这个创作可能要融入到自己每时每秒的这么一个生活里的一个人。
但你要知道我工作跟生活已经分开了十几年了，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其实都是不住在工作室的。我刚才说的是我幻想，我想象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等我孩子长大以后，出去读书了以后呢，我就可以踏踏实实住在工作室了。所以我实现我的梦想，实际上是在这两三年才开始，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梦想才实现。
老师，就是您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而且识别度极其的高，它变成了一种符号。就是偶然我去逛一些中国的园林，我也会看到老师的作品，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相信很多熟悉您的人或者是对当代艺术稍微感兴趣的话都会认出老师的这个假山石。而且呢，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性的收藏了老师这样一个不锈钢的假山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被西方美术馆永久性的收藏，特别是像大都会这样就是非常权威的一些机构，还并不是那么的多见。那时候就是2006年就已经把您的作品收藏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假山石本来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种美学，但是呢您又用了现代的这种就是特别中国化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样东西。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铺天盖地的中国到处都用不锈钢来做东西。那我现在先不谈这个不锈钢的作品啊，因为这个作品我们肯定是要谈的。因为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是看他那个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对您也不公平，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不了解展望老师其实这么漫长的一个创作的里程里面其实做了特别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是因为要采访您，所以 再去回顾您之前做这些事情，我自己也挺震惊的吧，就是跟现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刻板印象中的您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回到就是最初1990年做的那件作品，
坐
着的
女
孩亮相，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传统的就是有人像的典型的一个雕塑作品，当然能看到基本功特别的好，那个女孩非常的就是有神韵，也非常的真实，就她很多细节你都会觉得是很逼真的。那件作品也让您成为了当时的新生代的艺术家之列的这样一位艺术家，后来紧接着您就开始做中山装系列了。中山装系列当然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就是让我们想到了金蝉脱壳。中山装系列是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这样一些中山装的衣服漂浮在那里，但是这些衣服的姿态有的就是非常的激烈，很有动感。那其实我就想让您谈一谈当时是怎么会想到了用这样一件中山装，也是很有时代符号或者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特殊意义的这样一个服饰，然后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作品呢？
就是说我自己也经常回忆这件事儿，就是说1990年我第一次创作的时候，其实是从那个超级写实开始入手，但实际上在这个超级写实作者女孩之前呢，我还做过一个从来没发表过的一个表现主义的那种雕塑，还有一个抽象的金属雕塑。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做这样的创作呢？这跟我们那个教育有关系。我们上学80年代的时候，学校除了苏派就是法派，只有我的那个导师叫司徒杰先生，他是司徒乔的弟弟，从国外回来就是愿意跟我们谈论就是现代艺术。那么其他的先生呢，老师呢，基本都是做法派苏派那种写实雕塑的。在这种教育的背景下，但同时正好赶上中国的85运动，在中国美术馆哈，后来也做了那个89年大展，我当时没有参加，但是一直关注这个85运动。所以呢，我们的教育是在一个是社会新潮美术，再有一个是学院派的特别讲究基本功技法教育，两种教育当中长大。所以我的毕业以后正儿八经的第一次创作就用了这种超级写实的手法。但是这个超级写实的观念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是超写实，一个是波普。它对于我们学院的教育呢，它具有一种颠覆性东西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教育，其实它的那个雕塑方法是让你表现所谓的自我。但是你想想，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封闭环境长大，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表现别人，因为你的独立意识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因为年龄太小。我当时就想用一个非常客观冷静的眼光重新来面对雕塑，就是去掉雕塑上所有的带有表现性的东西，比如说手法、情感这些外在的东西去掉。那么当你的外在东西去掉的时候呢，人们才能关注你艺术背后的那个想法，那个东西。这听起来有点像90年代的观念艺术的一些说法，但实际上在90年的时候我们确实也这样去思考过。比如说像你看那个坐着的女孩，她并不是第一件，我曾经做过好几件，是在北京的奥林匹克中心户外的雕塑，也是这种超写实的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观念艺术这回事儿，我们只知道超级写实是客观冷静的目光，所以这件作品就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境下创造出来的。我还是非常不满足，我觉得这里边受美国的波普和写实的和超写实的影响太严重，我认为呢它走不下去，所以我就停止了。往下走了一步就是你刚才说的中山装，因为我当时做的超级写实这系列作品里边有一个男性就是穿中山装的，但是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到了1994年呢，我把这个中山装里边这个人给他去掉，这样他就变成一个衣服的空壳。当它变成衣服空壳的时候，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创造它的动作。那么当它的动作发生扭曲之后呢，就让我想到自然界里的蝉蜕。那么蝉蜕和当时80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潮的背景相关，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谈，因为比我懂的人更多。那我只谈我喜欢谈论，是我这个雕塑语言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是怎么结合的。一个扭曲的空壳，超长的动作，挣扎， 啊，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向，新的自我。实际上我是用雕塑来回应这些当时流行的这种文化上的大家思考的这些问题，所以出现的这组作品。我补充一句，就是说当我谈论问题的时候啊，我离不开我的雕塑语言，因为我不是一个搞文字的，我要是纯从理论上谈，我谈不清楚。我的这个雕塑的语言的进化，它的背后对应的其实是我们的思考。
您在做中山装这个作品的时候想到的是蝉蜕，然后我们看到最终的那个作品仿佛就是呈现了人蜕。
对，这就是一种类比，就是说用蝉蜕类比人蜕，但人蜕是它的表象，蝉蜕是一种自然界的动机来源，但实际上真正的内涵既不是人也不是蝉，而是我们那个脑子里的那个东西。
这件作品确实在不同的层面你都可以有一些感受，比如说老师说到了这样的蝉蜕人蜕，但同时就因为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人从这个衣服里面蜕出来，我们仿佛又获得了一种空间。
对啊，这个空间我给你加上一词儿，就是我们可以虚拟。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作品里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之前我们对于艺术的思考都过于实体实在，当这个空间出来变成虚拟的时候，我们等于获得一种自由，艺术上的自由哈，我说的是
这个转变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就是您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从这种超写实主义一下子转向了抽象，转向了这种已经去掉人像。其实在当时是不是中国的这种雕塑界并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一些想法？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可以不客气讲，我肯定是第一个人这么做的。我所反对的是重量，实实在在的，因为那个东西我认为它太接近现实。我是从那一刻开始，就从你刚才讲的那个中山装那件作品开始，才悟出了艺术的虚拟性，就艺术不能太现实。我们以前的教育都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都是这个教育。这个思想我没意见，但它用在艺术里边其实是断了我们的后路了，它是把我们给禁锢起来，禁锢在了一个实体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一定要做这种空壳的虚体吧。
雕塑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实的一个东西，但是您去探索这种空的那一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冲突。另外呢，中山装躯壳，我觉得这个作品也非常的有反叛感。比如说像90年代，可能我还是有一点点记忆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国内就是经济高速的发展，好像穿中山装已经就开始落伍了，就是谁还穿中山装，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就是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你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脱下中山装换西装的吗？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记忆如此深刻哈，是因为我大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2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急性肝炎，住到医院里了。那么在我住医院之前，我们的着装除了中山装就是军装夹克这些东西。然后我住院了3个月，马上出院的时候，有朋友来到医院来，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穿西装，就这3个月。那么我住院的时间是，我是1983年入学，1984年，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是1984年我们脱下了中山装换成西装。因为我住院3个月，我不在社会上嘛，我天天在医院里面，所以给我这个反差非常大。等我出院的时候，我就发现街上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西装了，所以我这个时间点非常具体，而且有我的亲身经历，特别有意思。
就短短的在住医院这个时间再出来，就觉得改天换地，
对对对对，
大家的服装都已经变了。那个时代就是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可能就是不断的建高楼，然后推掉旧的住宅，人们就开始穿一些很西化的很现代的有设计感的一些衣服吧。
那个时代应该说仅仅是刚刚思想解放，物质上还没开始。物质上开始的时间就是后来，因为刚才我说是84年，物质上的你刚才说的高楼大厦和穿着时尚是从1993年1994年开始。就我毕业了以后，大概我是88年毕业，毕业几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在那之前整个80年代实际上人们追求的是思想解放，到了90年代初才开始因为某种原因 全部投入到物质的开放当中。
那在90年代，您也就发现了，我们开始就是对于物质的这种建设，或者说大量的新的物质的产生，人们的需求很大，建筑老的推掉，新的重新建。但是我们理解的现代化就是要建高楼，要有那种摩天大厦。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废墟，您就开始做了这个新的作品，然后就有了
清洗中山庄，都是同时的，
然后有了诱惑。本来中山庄这个系列它是一个独立的雕塑，但是您把它放到了废墟中去重新呈现，然后这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一种蜕变发生的时候，你有两个方向选择，一个精神的方向，一个是物质的方向。就当我是从象征的角度来讲，你说到这儿，我想起吴红那时候来过北京，正好他采访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最后一个问题就问我说，当这个人蜕变之后，他问我认为人应该往何处去，我说我真的不确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们需要蜕变，但是蜕变之后往哪儿去，现在无法断定。这是我当时1994年、1995年的时候真的是无法断定。某种程度讲，拆旧房子建新房子，满街都是废墟，和中山庄这种人退躯壳，它都是一回事，一个体现在物质上，一个体现在人的上面，这是同步的。
山石我们中国人其实最熟悉不过了，就比如说我现在住在南方，我们最知道的就是那些苏州园林啊什么的，里面都是要玩弄这种山石，山石一直就是摆在这种园林中，成为我们把玩欣赏娱乐的一个对象。那展望老师当时为什么想到了用不锈钢这个材料去复刻一模一样的山石？当时有点像一个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吧。
你这话我都不敢接，因为我并不希望这个玩笑现在就揭底，我希望这个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这个玩笑再持久一点。你说的非常对，它是这样哈，当你认识到了艺术的这个虚构性的时候，就从咱们刚才谈到的中山庄那个时候，我们认识到了艺术的虚构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没必要像写作文那样一步一趋的按照自己一开始的那个路子往下走，你就可以飞跃了，你可以超越。你看啊，虽然这个不锈钢的假山石跟那个中山庄看起来特别不像，但你没发现它当中在语言上的这种延续性，一个是它的空洞空壳没有主体性了，再有一个是它的细节，因为中山庄充满了那个衣纹的那种细节，而衣纹是由人体造成的，那么假山石的这个细节是由自然石头造成的，实际上它的内在形式，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它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但一般我们都比较看重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是什么呢？比如说风格手法，这都属于外在，但是内在形式我认为就它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的形式它是藏在表象后边的，比如说我谈论的这种刚才形式的延续是后边的东西，但是外在东西它截然相反，好，从一个残退那样的种自然形态到不锈钢石头这种完全带有未来性的一种形态吧，因为它仍然是宇宙当中石块嘛，其实每一个星球都是一个石块，给它抛光成镜面以后呢，这个镜面的材料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有也没有，它既存在也不存在。就像我给你发那个斯坦福大学他们那坎特艺术中心，我刚发现他那儿有一个展览，它的标题起得特别好，叫媒介就是信息。我当年呢写过一篇文章叫观念性雕塑，里边我那个大标题就是物质即观念，就是你不要想着从物质到观念还需要一个过程，不需要这个过程，你要训练自己看到一个物质就是观念本身。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标题我特别欣赏，就是跟我那个说法是对上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媒介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媒介，它本身就是信息，你并不需要去讲解或者经过一个过程，就像那个光速一样有一个过程，没有光，没有这个过程，看到媒介就是信息。我觉得这个观念哈，就跟我们的传统当中那种禅宗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我不愿意扩展，因为扩展就超出我的知识范畴了，但是也挺好玩的。比如说最近这个量子纠缠，它就是讲，因为我不太懂科学，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道理我能听明白，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个速度， 因为速度是物理性的，我们可以同步存在。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媒介说它就是信息的时候，它是没有过程在里边的。这个就是也是禅宗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不用从理论上去研究它，你就是凭你的直觉，你能意识到就 OK 了。我觉得我当年在年轻的时候，我呢虽然读美术的 也看过一点书，但我读的书实在是太少。如果我跟你们这些人去拼书本，说我从书本上找到我的创作方式，我认为我一辈子我也创作不了。我没有那个看书的能力，说看那么快，那我这辈子看不了几本书我就完蛋了。作为艺术家的，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就是那种我不需要过程，同步感受到一件事情，这就是直觉。所以我当时所意识到的所有的事情是凭直觉来的。但我不否认看书，你一定要读一些书，你不能一点书都不读，这是肯定不行的。我当时有一本书对我启发很大，当时大学同学都没看过，只有我不知道从哪儿搜来的，叫《后现代建筑》，王明贤翻译的，非常薄一个小册子，里面说到纽约也不什么学校的那些建筑系学生，他们主要谈论的词汇是隐喻、反讽等等等等。然后我看到里边有张图是朗香教堂，这是我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书，他那个书是80几年出，我忘了啊。因为我们学的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现代主义。就现代主义，刚才我不跟你讲，我的导师回来愿意跟我们聊现代主义，而别的老师不愿意聊。这个现代主义其实是整个西方60、70年代的一个巨大的果实。那时候美院都没教，没人教，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老先生就跟我们说实话，说为什么不教你们现代艺术，你们知道吗？我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懂啊，我们怎么教啊？老先生说的真是实在话，所以我们就靠自己看画册了解现代主义。我也做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实验，但都拿不到台面上，都在数学本里啊，小的作品后来也都丢了毁了啊什么的。当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西方还有一个反现代主义，当时的后现代实际上就是反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它已经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就是以抽象艺术为核心的一种材料语言实验，形式就是内容。现代主义也是用这种直觉判断的方式，就是形式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内容。但形式是什么呢？形式这俩词儿本身是有限制的，就它跟媒介不一样，跟我们用的物体材料不一样。形式它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对应的是工业革命的钢铁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就是钢铁结构、机器结构，它对应的是工业时代的东西，这个形式。那么这些东西影响了我的直觉判断，所以到了1995年做《假山之》这时候，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判断，我受到那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所以刚才你说的，比如说玩笑啊、反讽啊、隐喻啊这种观念的东西，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影响到我创作这件作品。
我一下理解了，我觉得您可能当时是受到，因为您提到当时在读一些美国的后现代建筑也好，就是整个流派运动，他们也是受到了当时美国这种抽象表现，包括格林伯格为他们去书写去证明这种形式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的对您的启发很大，一下子就抛弃了这样一个具象。
他们年轻人是反对格林伯格，因为格林伯格这个表现主义树立的是一个新的偶像，这个思想是从德国过来的，从德国表现主义过来的新的偶像。然后安迪沃霍尔这些波普艺术家，还有就是60年代观念艺术家，这些人反这个偶像，他们解构了这个偶像，他们把这个形式主义抛弃了，把工业革命抛弃了，实际上就后现代某种程度讲是重新回到了虚拟世界。就对他们来讲，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都太实了，他们后现代就重新把历史、未来和今天，也就是就佛家讲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完全没有时间感的链接起来、拼接起来。后现代是一个去历史和时间感的一种东西，它把所有的各种内容都结合起来拼贴。我觉得这个拼合碎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现在已经很知道了这个网络文化这种碎片感，但实际上这种碎片意识是从后现代开始。
那您在做假山石的时候，是不是像您讲的，因为假山石本身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玩的就是这是一个古老的石头，我要把玩，我玩的是它里面的韵味，它的历史感，但是一下子变成了这么现代的，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东西，大家到处都在使用，在建设。
对啊，
然后您用的这个不锈钢，它就是一个每天所有的中国到处都是用这个在打扮，
对，
像一个
我现在
在被打扮的小姑娘一样，
是是是，
用的一个装饰品。
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语言上，其实艺术的语言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我觉得啊，不是它的内容，其实是它的语言。因为你要看内容，你不如读哲学。我说就是一种材料语言，在中国美术史里边，每一张画都有山石，对吧？但是没有一个山石人造的。那么当我们去苏州园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假山为什么用的是真石头，但是呢我们民间又称它为假山，这就是虚拟。哎，我认为这个虚拟可不亚于咱们现在的互联网虚拟，那个元宇宙。这说明什么？我不是说造假山的人他懂元宇宙啊，不是这个意思，这说明元宇宙造假山这件事儿是自古以来就在人或文化人的心目中的。你这样造那假山，它需要想象力的，等于是在一个苏州园林里构建了一个世界。什么世界？天堂。你进了园林就是进了元宇宙，你在里边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这个就不往下说，往下说这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呢，很多故事的。有很多人跟我说，说我到了山洞里边就觉得很性感，古书里边在山洞里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它构建的是个世界，一个天堂，一个世界。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山。所以为什么叫假山呢？假是什么意思呢？假就是虚拟的意思，虚拟的一个山。当时我就觉得，因为我在北京也能到处看到假山，那个公园里边到处都是。我跟你讲，这个灵感的瞬间来自于我陪我的母亲去逛公园，每周回去看一下我的母亲啊。那次陪她去逛北京公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事儿了。我说这明明是真石头砌起来的，为什么叫假山？后来我查一下字典，从汉朝就开始就这个词儿假山。后来我们北京人管那些太湖石叫假山石，西方叫文人石，英文是用 scholar rock。 但是这个假山石，这个假翻英文很难翻，你知道吗？比如我用那个 artificial， 它带有一种人造的意思，如果你用那个 fake， 就有点开玩笑那种骗人的那个意思，好像也不太对。就它这个假山不是为了骗你，它告诉你它就是假的，它没有说翻一玻璃钢的一个模仿石头一个东西，我骗你说这是石头的，其实是玻璃钢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也不是那个仿造，因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某些地方，你看到那个石虎山，那是假的，那真的是假的，它是用水泥仿的石头。但假山不是这个意思，假山是用真山造完了，我告诉你就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没有任何想混淆你的视觉的意思，它仅仅是让你产生一种对天堂的梦境，它不是要毁坏你的视觉。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我发现在中国美术史里边，没有一个画家艺术家把这个当回事儿，而在我们所学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所有的西方的艺术当中，他们非常巧妙在运用这种虚拟的概念，超现实也好，是后来有各种艺术家都在用这种概念。但这种概念其实我觉得中国也是自古就有，但是自古就有它只是一个空泛的说法，我个人认为体现在这个假山上面。当然它还有神话啊，山海经啊，还有一些古画的表达神鬼的这种东西也有，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不是在语言的层面，它是在神话，它是内容的层面，那不是我干的事。就我刚才讲了，比如文学家哲学家他们对内容的描绘是这种，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雕塑家，我们用的是材料语言。那么材料语言如何体现这个假？不锈钢就是最假的一种材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9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追求物质的时候，没有什么建筑材料，所有的饭店啊、大堂啊、街上到处都开始使用不锈钢了。因为中国人觉得不锈钢是最代表现代的材料，亮晶晶的，反光华丽，像那个饭店大堂贴不锈钢板其实并不好看，因为那虽然它像镜子一样，但是它不平，它鼓鼓囊囊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深圳、广州，因为我当时也经常出差，到处都有这种不锈钢开始出现，代表中国人对于现代和未来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这个是我有深有体会吧，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山东济南长大，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些房子那些窗户本来都是铁的刷漆，或者有一些窗户是木头的，还有木门。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街小巷都有一些生意在做的，就是帮你换不锈钢窗户，不锈钢的门。
不锈钢门，
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你家这个生活还不错，就是你家物质条件还可以，
你
都会去换一个不锈钢的。
但实际上不锈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工业材料，它比钢铁贵，但是比金光灿烂的那些真正的东西要便宜多了。它并不是一个贵的让人无法接受的东西。当然了，这里边分级别，你所说的不锈钢窗、不锈钢餐具，我还用过不锈钢餐具，那种东西是用的非常次的不锈钢，它生锈，真正的不锈钢是不生锈。
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些石头是真石头，但是我们又说它是假山，假的是这种园林。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它就是想要营造的那种意境，就是刚才您讲的一个天堂或者是乌托邦，
对，
就中国人总喜欢这种园林是这种一真一假的感觉。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红楼梦》吧，《红楼梦》里面不是有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这种就是真真假假交织的状态。其实它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状态吧，也不都是有真有假，然后真假参半，我们都是在这种虚幻之中，也在真实之中。所以我看到老师的这种假石头，这种有着金属光泽的时候，而且它有很多这个反射，我觉得这个反射其实就像是很当代的一种语言吧，就是随时随地的都在变换，因为你的天空在变换，空气啊，旁边的人，就让它时时刻刻的都处于一种流动之中。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是一种您的作品里面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山水精神。
它虽然来自山水，但我不管它叫山水，我是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瞬息变换的一种镜像。就它有可能是人，有可能山水，有可能树，有可能是物体，任何东西都有可能瞬息变换。就是说镜子让我们看的东西肯定是假的，比如你照镜子，那个人并不存在，你走了镜子里就没了，对吧？也就是说镜子给我们的潜意识是这个东西也在也不在，就它可以完全消失，它也可以出现，是这么一个概念。刚才说了，就是不锈钢石头它的真的地方在哪，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看到您的那个石头呢，就会觉得不锈钢嘛，又是这么大的体积，你一定会觉得就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后来我发现竟然这个石头还能漂浮在水面。展望老师有的时候把这个石头就是放在湖里，有时候放在大海，在自己工作室也有一个水池，让自己的这个石头一比一复刻一个真的石头啊，然后自己不锈钢的石头是漂浮在水里。这个又给我好像觉得再次在悟性上面给我们开了一个这种玩笑一样，好像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感觉总是会给一些我们这种倒错的一些印象。您是有意的想做这个事情？
对，因为能漂的雕塑呢在历史上不多，一般雕塑代表的是重量，所以它很难飘。你要青铜东西很难飘起来的，它肯定会沉下去。你记得威尼斯双年展有很多在海底下搞作品的那些人，那个是雕塑，很有重量。从古希腊罗马的那些石柱啊、雕像不都在海底发现的吗？我们通常对雕塑的概念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就特别想做轻的雕塑。但我说这轻的雕塑你不能用气球，那个就有点没谱了，那个氢气球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必须看着它还是个雕塑，而且应该是有重量的、永恒性的。就是你气球你放不了几天就坏了，但是这个不锈钢呢，因为它不生锈嘛，它是永恒的材料。这个不锈钢比所有青铜保护时间要长久的多，我估计几千年都不会坏。所以在这么一个仍然维持着它的永恒性的情况下，它如何变轻，这个不锈钢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一定要在水上飘起来才能证明它的轻。我第一次是在那个深圳河南美术馆跟黄砖合作的时候，在那儿飘过一个，然后我才想到我要飘到公海去。就是说人的这个想象力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我第一次飘我可能在山沟里，然后第二次我可能在一个美术馆的水池，河阳亭美术馆现在还收藏我那件作品，飘在他那个水池里面。然后第三步就跨到公海， 因为是漂浮，它可以到公海，那么它到了公海，也就把我的认知自然也带到了一个国际海域，所谓的国际化，就是说我的认知水平跟着我的作品同步出现或者同步存在。而且当时2000年的时候做那个公海浮石的时候，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当年2000年是全球第一次提出国际化这个概念的，我记得还开了大会，所以我当时那个作品跟这个我听到说国际化这个概念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对我来说，什么是国际化？你跨出12海里了，这个领海了，就是国际了。那么到了吴鸿先生在洛杉矶策划了一个展览，又展出了我这个公海浮石作品和录像，那是2020年，当时是2000年，正好20年。而2020年是什么呢？是国际化这个概念出事儿的时候，整个全球化快大崩盘了。第一次我做那全球化是2000年，然后2020年又拿出来展出。后来我跟吴鸿说，我说这件事儿挺有意思，跨度20年，这国际化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焦点，而且马上要出事儿的感觉，就冷战啊。所以国际化其实已经出现很大问题了。有时候我们做作品是无意识的和社会的这些东西发生关联，不是说你追着它走，它是无意识的就产生了一种关联。
展王老师对不锈钢的使用，就是从这种假山开始，后来我觉得你玩的就是特别的飞，玩的特别的转。比如说你还把这个不锈钢做成了砖头去修补长城，您还把那个不锈钢的石头像宝贝一样带去喇嘛那里，然后让人家去开光，就是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石头玩成这样？
这就是一体两面，就是一方面当你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可能性，你就会展开无限的想象，上天入地各处都可以去把它延展。其实我当时也非常警惕，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延展过度了以后就飞了，就真的是飞了。所谓飞了的意思就离开，真的离开我们的主体了，就我们作为人的主体真的就离开了。所以它一方面你展开想象力，一方面它离这个真实的人就越来越远，所以它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是刚才你讲的上天入地，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古代收藏奇石一样做很多到处收藏。因为我在毕业以后呢，其实我这个人对于商业一直挺抵触的，没有什么理由的那种能卖的作品我有点做不下去，所以我就为我这个奇石呢，因为它可以收藏可以买卖，给它找了一个理由，就是我的买卖复制了古代的收藏奇石的传统，我是对这种传统的一个复制。也就是说古代很多地方都有奇石，那如果我只做一件，其实并没有完成它的这件事儿，我得让这个奇石出现在很多地方，以前只是中国，那么现在我想如果能世界各地最好，这样的话才完成了奇石这个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假山石看成是一个概念，而买卖它其实是为了实现这个概念。那么有人会说，你这是为你自己赚钱找一个借口。所以当你就是能挣钱和能搞艺术，而且帮助你完成概念统一的时候，你是说不清你到底是为了艺术，为了概念，还是为了赚钱，就这时候已经说不清楚了。
那到今天，因为大家对您的这种不锈钢语言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会不会也因此受到一些限制啊？比如说如果我不做功课，我不去研究您发展的这样一个脉络，我很容易就忽视你做了那么多好玩的项目，以及你对其他一些面向的思考，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吗？
当然会了，这是作为艺术家的一个长久的困惑。如果社会接受你某一系列的作品，你呢其实还可以做别的呢，但是它很难产生经济效益，就当它不能收藏的时候，它就不太容易流行。就我们这个社会啊，因为它是个消费社会，它对于当代艺术评判，首先它的标准特别难以界定，所以人们就用价格评断它的价值。但我们都知道哈，价格跟价值并不是对等的。你比如说那炒股票，很多价格很高，它不一定有那个价值。但是当你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作为公众他怎么办呢？他只能用价格来评断。还有包括比如说那个封面，当时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拍卖行那个封面都特别好卖， 人们始终在寻找一个标准评断艺术的好坏，所以在90年代到2000年之后，整个这段时间价格就变成评断艺术的标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对，但是你没办法，因为能卖人们就喜欢它，认真对待。你要不能卖，你再好的艺术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大家理解觉得有意思，你在更大的范围人们很难理解。你比如像我做的那个我的宇宙，就是炸石头那件事儿吧，后来还拍成纪录片了。
您稍微介绍一下炸石头这个项目吧，也特别好玩。
就实际上是什么呢，它的前因是2010年，我不是说我要回到主体嘛，回到人本身。第一件事我做的是一个造石机，我探讨这个石头的来源，跟不锈钢没关系，会涉及到宇宙的来源。所以我当时做的造石机是用1小时来模仿上亿年的那个效果。在这件作品之后，我就想到我处理了这个石头的来源，那么空间时间这些我们造型我们认为这些艺术的东西它的来源在哪儿？我不以人的标准，原始人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这些形状从哪儿来的。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下，我炸一块小石头，你一块石头是一个形状对吧，你炸开以后它变成100个形状，它每个碎片都长得不一样，但它来自一块石头。我先做了一个很小的实验之后，正好这时候尤伦斯有那个个展，所以我就借这机会呢，我说我就炸一块大一点的，而且要用高速摄影机把它拍下来。所以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那个高速摄影机从6个角度同时拍一块石头的爆炸，你听着就很难做。那个纪录片其实描绘的还是挺细的，后来我也注意到纪录片里边一些观众的那个在下边的留言，我看有一些观众当然他能看懂很欣赏，但有些观众他就是一直觉得你炸个石头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做这件事儿，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观众就是说他一直要提这个问题，就说你这干什么用。其实这就是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个艺术的虚拟性还没有进入他的骨髓，他那个实用主义的东西始终在干扰。因为如果你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去炸一块石头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为了一个研究，而这个研究的方向也是很空泛的，它就是一个我想寻找艺术的来源，就听着非常虚无缥缈。当时这个展览叫我的宇宙，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代名词，真正的含义是我想探讨来源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人的内心世界非常深的一种想法，一般不会在表面上去想事物的来源，艺术的来源，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个作品。
下面我还想问问展王老师，您最近在关注的一些点，然后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
一直在有，因为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创作呢跟我的年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就是我希望它成为我的那个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跟我的生命绑在一起，所以我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在做。同时呢，我也会把有一些以前的想法没有做成的，然后现在把它给做出来。我整理过以前很多就是每年的不同的一些想法的代表作，都给它出过一本叫《物之边界》，是当年在长征出的。我做了一个展览叫《爱迪亚物》，那个名字意思是说这个英文的 idea 呢没有一个对应的中文单词来翻译。他们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不是就跟那个英特纳雄纳尔似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翻译，所以就用了一个音译。我说就是这意思，因为咱们国内呢把那个 idea 翻成主意这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用主意做创作，其实 idea 它没有那么简单，主意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实际上 idea 它跟乌托邦啊、理想啊、理念啊、理行啊，它后边很多东西相关的，你这个主意是有方向，是有相当深刻的背后的寓意的，你才能成为 idea。 如果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小主意，它不足以成为这种，它跟艺术可能毫无关系。所以就是说主意这个词容易把这个事儿给简单化，但是你要是观念哈，也可以形容，但是观念艺术实际上又没这么简单。我们把concept 作为一种观念对待，其实也简单化，因为观念的表现形式仍然是 idea， 这属于学术上的东西比较复杂。我写过两篇文章关于这个观念性的雕塑，大家可以看那个文章，我不像理论家那样写的这么清楚，我是把我的一种直觉判断给写出来。我后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在这个凝视我这不锈钢石头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幻觉。在镜像当中，如果是一个平面的镜子，那没什么，那跟我们现实生活是一样的，对吧？照镜子是一样的。但是在石头的镜像当中呢，这个现实生活被扭曲了，发生了变形。那么变化怎么把它给搞成立体，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就跟古代那个有一个故事，镜子里边画里边有个美女，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真的。所以我就想，它这个太湖石啊，都是由熔岩形成的，熔岩瞬间的冷却，还有熔岩的灰烬，火山爆发之后，它那个火山灰啊，一遍一遍的附在大地上，有很多动物、植物都死在里边，然后形成了一条洞穴，然后再加上刮风下雨，那个洞连洞，所以我们的在很多地方，地球的躯壳其实就是这些太湖石，然后人们把这个太湖石把这躯壳给挖出来，就变成那个中国式的抽象雕塑，所以它欣赏的是一种大自然。我这个脑子就回到熔岩形成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如果能进入不锈钢石头里边，那我也跟着变化，我进到熔岩里边也跟着变化，跟那个山石形成一体，形成一体，那我就会在那个变形的世界去待着。听着可能有些荒诞哈，但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讲，我喜欢白日梦，我确实是经常有这些想象，后来我就真的去付诸行动，我要实现的。就你再有自虐的想法，你进入熔岩里瞬间就化为灰烬，也就是说在物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开始和我一些朋友啊、学生啊什么的讨论，就是如何用科学来达到这个事儿。因为科学我不太懂，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留学回来，也是我们雕塑系毕业留学回来，在清华，所以认识很多科学家，探讨到最后果然有些成效，就是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数学能帮助你完成这个想象。于是呢，我就跟一个数学家合作，我给他我的故事和想象，让他来帮我实现，数学家就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他有一句话至今都记得，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他说，对你们来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但是对我们数学家来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数字。话说这是2015年的事儿，很多年前。哎，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帮助我理解这个数字世界。所以他就说，你不能进熔岩，但是我们可以把你变成公式，把熔岩也变成公式，两个公式可以进入到公式里进行运算。那么他的那个熔岩公式实际上是科学界有现成的，就叫流体力学。它这个流体力，就是比如飞机、导弹都是按照流体力学去设计的，所以它有很多数据，它不用再去研发。你要再去研发太贵了，那我们做不了。它有现成的流体力学数据方法，它可以拿来，然后我变成数据进入它的数据里面进行运算。所以扫描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了，对吧？扫描一下就行了。这里边又出现一什么问题，就是数学家他会认为我只要一个好看的形状，所以呢进去运算出来有几个形状拿出来就够了，但是这个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跟他讲，就是说我需要的是就像涅槃一样，生生死死反复进入这个熔岩，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你不能重复，重复就没意思了，每次都不一样，我再把它弄成一个实体，也就是说雕塑形式。这是不是从动手开始，这是从虚拟开始，从计算开始。一开始他也觉得这很难，因为他说你需要相当大的计算，就是需要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硬盘的一个容量才行。就你一开始觉得这数量没多少，但是它很快就会变大。就古代有一个故事，就是数米粒儿，在一个围棋盘上，那个人说，我每一个棋盘上边每一个方块里放一个米粒儿，然后第二个放它的倍数，第三个再放第二个倍数，我只要放满，你把这些米给我就行了，就还给我这些大米。结果他摆到一半的时候，那人就受不了了，因为如果把这个棋盘摆完了，他的仓库里边那些大米都不够了，就是指数式的增长，超出你的想象。所以那个数学家为这件事就他得有一个小团队，所以后来终于完成了嘛，从谈到最后折腾 那个软件反正折腾折腾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想象给搞出来了。但是这个数学你看不到，数学运算我们看不到，所以我要求他我得能看到这个运算，然后我才能挑我喜欢的形状，对吧？要不然就瞎碰。所以他又给我做了一个等于数学公式运算当中的一个可视化，用粒子的原理给它做成可视化，就我可以看到那运算过程，但是它不是那么真实的，它是那个用粒子来组合的。这个粒子呢，就是可以无限大，可以无限小，可能这有点说偏了，就有些东西它属于数学的一些东西。那么它的运算是无限的，它在一个空间里边，这个人进去以后，所谓无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粒子永远不消失，一次一次的进行这种运算，给它变成录像，可视化的。那么这个成果呢，我后来是在那个上海龙美术馆那次做个展的时候，是第一次把它展出来。就是说这种跟数学家的合作，它不同于你用电脑建模，因为那个呢，它依然是一个艺术家造型的问题，它没有涉及到事物的本质，涉及到一种科学原理和艺术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数学的运算，它才真正把科学原理给它，就是我用的不是科技，我用的是它的科学原理，来共同创造了这组作品。
我在想最后请老师来推荐书或者是纪录片。
纪录片那叫石头记，我是故意在影射那个红楼梦。红楼梦原来这本书不叫石头记吗？
也叫石头记，
但它是
记录的
记，我这是纪元的纪，假作真来真亦假的这种东西对我确实影响挺大的。还有就是西方观念艺术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60年代是一个西方的现代艺术各种流派集大成最辉煌的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所有流派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解决的都是表面形式的问题，它没有触及到本质。那么在60年代，尤其美国这么多的流派当中，只有这个观念艺术在当时它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流派。极少主义有人说来源于超级写实主义，这都无所谓，它之前还有什么偶发艺术啊等等等等，各种艺术潮流都对它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只有观念艺术这流派，因为它涉及的是我们的理念思想，所以它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以及当代艺术。后现代跟当代艺术实际上它的核心，它的基座，我认为就是，当然也有很多西方的评论家也都写过，就是观念艺术留下的遗产。就是说我们从观念上来进行思考的时候，你才能对所谓的创造，就对一件事物进行颠覆性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无论你的表现主义画得多么的好，它都是在表现主义的这个锅里面，而观念艺术能够带给你的就是跳出这个表现主义的锅，去另造一口锅。也就是说有多少观念主义的艺术家，就会有多少锅。而我们人类的早期是活在几口大锅里，没有这么多的锅。而观念艺术的出现，每个人都是一个锅，所以它就对于个体的这种独立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谢谢，谢谢展文老师，特别好。作为一个雕塑爱好者，我平时看展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留意美术馆公共区域里面的公共雕塑。我也很喜欢看展览里面的雕塑，因为我觉得雕塑给到我们的感受是更加空间的，更加立体的。在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们当然对展望老师的创作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是他也很悲观地对我说，他觉得这个时代很少有人再去关心雕塑，喜欢看雕塑了。我不禁想起艺术史中最早的艺术家，像米开朗基罗这些人，他们曾经一度认为只有做雕塑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甚至拒绝绘画，觉得绘画不如雕塑更加的有这种严肃的艺术感。但是时代总是变迁的，做完的这期节目我也似乎更加肯定了，尽管在当代艺术里面很多雕塑的传统样貌已经消失了，可是雕塑的方法却从未消失过。
好了，关于这一期节目，如果你有各种关于雕塑的一些看法以及一些问题，欢迎在留言区评论。我们下一期再见。